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列王记下，今天是第二课。那上一课呢，我们讲到了第二章开始一部分，讲到了这个以利亚要被神接到天上去啊，他三次考验以利沙，都说我要神派我去一个地方，你在这里等候。那三次以利沙都说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并且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那最后呢，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以利亚告诉以利沙，对不起，说我要被接走之前呢，我能为你做什么？让以利沙提一个要求。那我们看到以利沙提的是，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那我们上一次也分享了，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心愿或者是一个请求。那么以利沙能有这样一个祈求，说明他和神的关系，他对神同在的一种渴望。那么以利亚听到他提出这个要求以后呢，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说明这个要求对以利亚来说也是一个意外，也就是他没有想到以利沙会提出这样一个要求。那这样一个要求对以利亚来说呢，也是他做不到的。所以他说，你所求的难得，也就是这个事情不是以利亚他可以控制的。所以他说，你所求的难得。接下来他又说，虽然如此，我被接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那这里边我们看以利亚给以利沙提了一个要求，他说，假如我被接走的时候你看见我就必得着。那么大家想想，这个要求是不是一个很难的要求呢？可以说非常的简单，因为他们已经一同来到了约旦河对岸，那很快以利亚就被接走了，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应该说看见以利亚离开是非常简单也非常容易做到的一件事情。那么以利亚为什么给他提了这样一个要求，说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那看见与没有看见到底区别在哪里？那接下来我们看十一节，说他们正走着说话，忽然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那我们上一次呢，给大家留了一个思考题，我包括我自己，我也在思考，这段时间一直在想，那以利亚为什么说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那以利沙看见以利亚，这个代表什么意义？那我们知道以利沙和以利亚一起生活了起码几年的时间，那他每天都看见他的师父以利亚，那为什么说最后的时刻，当以利亚升天的时候，这个时候的看见显得尤为重要。以利亚说，如果你能够看到我，你就能得着你所求的，就是圣灵加倍的感动以利沙。那如果他没有看到呢，那他所求的必得不着。那么以利亚知道这个圣灵的加倍感动不是他可以决定的，也不是他可以给的，因为这是神的主权，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呢，以利亚他是神的先知，他知道以利沙所求的是神所喜悦的，是神愿意给他的。所以以利亚给以利沙提了一个非常容易非常简单的一个条件，只要你看见我离开你的时候就必得着。那么我们说了，这个条件呢非常简单，因为两个人就在一起，怎么可能看不到呢？那大家想一想，有没有可能看不到？其实也并不是说两个人在一起就一定能够看到。那有什么样的情况是看不到的呢？那假如说我们看到是不是当时马上就火车火马就把他们分开了，而是他们走了一段时间，两个人还在说话。那假如说很长时间，那长到一个地步，以利沙非常的劳累，非常的困倦，就像在克西马尼园当中 彼得他们三个人，因为困倦，因为劳累，沉睡，睡着，睡熟去，睡过去了，睡着了，那他就有可能看不到，是吧？所以说这个条件虽然简单，并不是说一定以利沙就能够看见的。那么我们看到以利沙的他的决心，三次他都说，我敢在神面前起誓，也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这个就反映出以利沙他的一个决心，他一定要亲眼目送他的师父升天的。所以说神也知道以利沙有这样的一个心智，以利亚也看见，所以以利亚给以利沙提出这样一个对他来说不是很难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条件。那么看见，我们的眼睛看见什么，对我们的影响非常的大。如果我们学过医学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眼睛接收到的信息是我们所有五官接收到信息的70%以上，也就是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东西非常非常重要。所以约伯他和他自己的眼睛立约，没有说和自己其他的感官来立约的。所以这个我们的眼睛看见什么，圣经里边非常多的教导，就是我们要管住自己的眼睛，什么该看，什么不该看。那尤其是当今这个时代，网络上很多的虚假的信息，包括一些引诱我们犯罪的这些画面也好，这些视频也好，所以我们要看管好自己的眼睛，因为眼睛实在是太重要，我们所看到的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以利沙看见神用旋风接走以利亚的时候，对以利沙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刻。他看见以利亚升天，也就等于看见神在当中的作为。火车火马是神派来的，把他们两个隔开，旋风也是神兴起的，把以利亚接走。所以看到这一切的景象，对以利沙可以来说，对他一生他都难以忘记的一个场景。所以说以利沙他看见以利亚升天，对他来说非常非常重要。虽然表面上看是一件小事情，但是呢，这个也关乎他的属灵的生命。所以以利亚告诉他说，你若看见就必得着。那结果呢，他就看见了。那么我问大家一个小问题，大家有没有留意过，就是当以利沙听到以利亚说我将要被接离开你的时候，以利沙的反应非常的平静。包括之前那些先知的门徒问以利沙，你的师父要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那以利沙呢都是反应非常的平静，他没有很激动，也没有很意外，也没有这个表现的对师父特别的依赖不舍，这种依依惜别的情景都没有看到。这个让我们会产生一个错觉，觉得这师徒俩是不是平时关系不太好，或者说没有什么感情呢？为什么相处了这么久，当他听说他的师父要被接升天以后，他的反应如此的平静？那他们应该都知道的，这次的离别其实按我们在世上观点来说就是永别，当然他们将来在天上会再见的。那对于在世上的生命来说，这个就是一个永远的分别了。那么以利沙的反应竟然如此的平静，那这个也是一个超出常人的一个反应。那么我们说以利亚、以利沙这两位都是神所立的先知，也都是圣灵所立的，他们都有圣灵的同在。那这个呢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就是说当他听到以后他很平静，说明他明白神的心意，他知道这是神所命定的事情必定发生。另外呢，他也是有一个永恒的一个看见，他知道这个分别只是一个暂时的分别。那么我们看一下12节，这里边讲到当以利沙看见他的反应，这里边说他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那这个时候以利沙当他真正的看见师父要离开他的时候，他这时候他内心的这种情感是一种非常自然的 真实的流露，他大声的呼喊，这个呢是一种感情的一表达，说明他和师父是真正的有感情的，并不是说那样冰冷的一种表面上的一种没有情感的一种关系，而是真正的情感是从里边在存在里边的。当他真正的看到伊利亚被接走之后呢，他的感情这时候呢就迸发出来了，他就大声的呼喊，我父啊我父啊，我们看到这对伊利亚的呼喊是我父，说明他和伊利亚的关系真的像父子那样的一个很深厚的一种情感。那我们也看到他们对感情是一种非常的就是很好的一种控制，不是像世人那样就是任意的来凭自己的个性任由这种感情的宣泄，而是一种平时非常的我们叫节制，这也是圣灵的果子，就是不是轻易的流露那种内心深处的情感，但是呢也不代表就是一种冷漠或者是冷酷，而是内心是火热的，对他的师父是有一种深厚的爱的。那么这种情感是超越人世上这种普通的人和人之间的情感的，是有神的爱在里边，是超越人的这种情感。所以主耶稣他也告诉我们说，在他眼中他的门徒和他的关系比他的家人更加的亲，更加的关系更加的近，那也是一种信心的一种表露，就是说我们不会太看重这种肉体的肉身的这种情感，但是呢我们也并不是说一直的就是压抑它。那我们也看到伊丽莎他这个时候他头脑的非常的清楚，他知道伊利亚离开他以后这个先知的职分先知的这个任务都要加在他的身上，所以他知道他所需要的是神的同在。所以当以利亚问他能为他做什么时候，他唯一的愿望就是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他。那他这个并不是说一种属灵上的一种奢望，而是一种对神的同在的渴慕，同时也看到他认识到自己的软弱，认识到自己不能靠自己，而是需要神的能力的带领，神的能力的保守。好，那接下来就是以利亚升天以后，以利沙接下来他的反应，他所做的。第十三节说，他拾起了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那这个以利亚的外衣原来是当时外衣穿在身上的，那他们过河的时候以利亚曾经把他的外衣脱下来卷起来打水，他们过约旦河。那过河以后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以利亚是不是穿上了衣服，我想应该是穿上了，不可能老是手里拿着一件衣服。那当升天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是这个衣服是从以利亚的身上掉下来，这个掉下来也不是一个偶然的，不是说以利亚不小心让这衣服呢被风吹下去了，而是一个故意的一个举动，他是把这个衣服故意的让它滑落，让它掉下来，然后让以利沙得到这个衣服。那这个衣服代表的是一个传承，那我们中国说继承衣钵是吧，就是表示一个是衣服，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吃饭的这个东西，代表就是接收这个继承他的身份和他的工作。那当以利沙拿到以利亚的衣服以后，他就把他的自己的衣服撕了，他把自己的衣服撕了，就等于是自己不再是自己，而是一个新的身份，继承了他师父的工作和身份。那当他回到约旦河边的时候，一个难题摆在面前，他们两个人过来的时候是靠以利亚用他的外衣打水，他们走干地过约旦河，那现在又回去往回走，同样要面对约旦河。 那这个时候也不会有船来载他回去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看以利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他用以利亚的衣服照着当时他们过河的时候以利亚所做的，用这个衣服打水，打水的时候呢，他同时发出这样一个问题，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那他这样的问其实就是在向神来求告，如果神耶和华你设立我做先知接续以利亚，那以利亚的神也就是我的神。那原来你与以利亚同在，那现在这个衣服在我的手里，是不是也与我同在？当我用这个同一件衣服，同样一件衣服做同样一个动作的时候，是不是会有同样的一个结果？他是在通过这件事情发问，同时也是在得到他想得到神的一个印证。那感谢主，耶和华神是信实的神，他所设立的先知他必与他同在。我们看到同样的事情发生了，这个河水呢也是左右分开，以利沙还像他们来的时候一样走干地回去。那这个呢是以利沙独立侍奉的第一步，也是得到神认可，表明神同在的一个印证。那这个印证不但是让以利沙看到，我们看远远的在对面还有先知门徒，他们也看到了。那他们看到以后是一个从人来的一个见证，所以呢这些人看到了这个以利沙像当初以利亚那样用衣服打水就能过河，他们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那他们也看到了，他们也认可这个就是神设立的接替以利亚的先知。那接下来他们就来迎接他，在他面前俯伏于地。这里面讲到了好几次先知门徒，而且呢是一个队伍，是不知道到底多少，大概有几十个，因为有一个数字是五十个，那五十个可能是几个地方的先知门徒聚在一起，总之呢是一个不少的一个群体，他们都称为先知的门徒，有点像现在的神学院的神学生那样子的，他们也能够得到一些启示，所以他们也来问以利沙，你的师父要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那这时候他们看到以利沙得到了以利亚的衣服，并且能够打水过河，他们就来俯伏于地，来等于是来接纳以利沙成为以利亚的接班人。接下来我们看这件事情就有点奇怪，十六节，这些先知门徒对以利沙说，仆人们这里有五十个壮士，请你容他们去寻找你师父，或者耶和华的灵将他提起来投在某山某谷。那以利沙说，你们不必打发人去。我为什么说有点奇怪呢？那这些先知门徒他们所想的和所做的和以利沙不一样，那他们跟以利沙说，我们这里边有五十个壮士，他们呢希望以利沙允许他们派这五十个壮士去寻找以利亚。他们说，你师父被提走了，有可能呢神会把他再投到某山某谷。那这个就有点，为什么说奇怪呢？因为他们曾经问过以利沙，你师父要离开你，被神接走了，你知道不知道？那既然神已经启示他们以利沙要离开，那就是离开了，那为什么又说还把他再投回来，投到某山某谷？那这个就有点自相矛盾。但是我们看到以利沙他的回答就是，你们不必打发人去。所以我们看到以利沙他是真正知道的，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但这些门徒呢显然在这件事情上和以利沙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那他们以为神把以利亚接走只是一个做给人看的一个动作，然后呢还会把以利亚再 投回来，那我们想一想投回来会有一个什么结果，也不是像现在的要坐飞机有降落伞，那个掉在地上还能活，如果是一个活人从天上掉下来，那结果一定是不是一个活人了，对吧？那神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些人的想法非常的这个自相矛盾。那这个结果可想而知，他们再三催促，那以利沙呢就让他们去，你们打发人去吧。那这些人呢就打发50个人寻找了3天也没有找着。那这个时候以利沙就等在耶利哥，等他们回来看这个结果到底是怎么样。那结果就是没有找到，以利沙对他们说，我岂没有告诉你们不必去吗？那这个呢不是一个埋怨，而是告诉他们你们所想的是错误的，你们不明白神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好，接下来就这一段呢是以利沙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治好了耶利哥这里边的水源。那这里边的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呢？如果按现代的科学来说，就是一种水的这种成分有问题，里边有一些对人体健康甚至对植物会有危害的一些的不好的成分。耶利哥城的人呢对以利沙说，这城的地势美好，我主看见了，只是水恶劣，土产不熟而落，就是说这个庄稼没等到成熟就都落了，也就是说这个收成不好。那另外呢，水这个因为是苦水，对人体呢也很有伤害，甚至有人中毒而死。那后面会讲到说这个有人会因为喝这个水会这个生病甚至死亡的。那这个对当地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大家想一想，如果没有一个安全的健康的一个水源，整个的家庭生活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他们为了得到点干净的水可能要跑很远的地方。20节，以利沙说，你们拿一个新瓶来装盐给我，他们就拿来给他。那以利沙呢就出到水源，将盐倒在水中，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从此必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土不出产。我们看到这个水是能让人死的，这个水呢具有这样多的这个危害。那这个水呢就这样简单的就治好了，就由苦水变成了甜水，人喝了也健康，然后呢庄稼也丰收。就这样一点点的盐，这个用我们现代的这种科学来解释是无法解释的。耶利哥这个城市用的水量应该是很大的，这个水源呢应该是一个泉水，那一点点的盐能起到什么作用，是吧？从科学上完全不能解释，那只能就是说这是神出手，神使用以利沙，让以利沙用过这样的方式把这个这里的水治好，造福一方的百姓。这是以利沙行的第一件神迹。我们接下来会看列王记下好几章经文都是在围绕以利沙他所行的神迹，非常多的神迹，后边这几章呢都是在讲以利沙的事情。那后边这一段呢又是一个比较让人不容易理解的一段，就是以利沙咒诅嘲笑的童子。那这个结果呢是非常惨烈的，42个童子被这个母熊咬死。23节，以利沙从那里上伯特利去，正上去的时候，有些童子从城里出来嬉笑他说，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24节说，他回头看见就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于是有2个母熊从林中出来撕裂他们中间42个童子， 这个看来这一群童子人数不少，死的就42个，可能得有至少40几个50几个。那大家可能读的时候呢，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疑问，伊丽莎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就一个嘲笑为什么会这样的大的一个反应，咒诅这些人，并且呢这个两头母熊出来撕裂了这么多的童子。那首先我们要看一些这个经文的整个的描述这个过程，我们要发现，假如说我的第一个给我的感觉就是说这些是个孩子，是一群孩子，不懂事的孩子，大概10岁左右，一群就是像小学生一样的，他们看见伊丽莎，伊丽莎的头型有可能是像我这样的，可能比我这个还亮，秃头，然后呢这些孩子看到他以后就觉得好玩，就嘲笑他说秃头的上去吧。那如果是只是一个嘲笑伊丽莎的一个外表，伊丽莎就用这样的一种非常可以说无情的一种咒诅让这些孩子们就死去，而且呢是一种这样这个惨烈的一个方式被熊给撕裂，而且这么多，我们的心里边是很难接受的，如果是真是这样的话。所以说我们要仔细的查看这段经文，首先第一个，这个中文的翻译童子，这个童子呢到底多大年纪，是不是就是那些像小学生一样10几岁甚至不到10岁的孩子呢？那我们如果看旧约圣经里边有几次讲到童子，其实呢不是像我们印象当中的是小孩子。我举两个地方，一个地方就是在创世纪的22章，这里边讲到亚伯拉罕带着以撒去献祭，说要把以撒献为燔祭。22章第5节说，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在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现在大家都知道以撒那个时候不是一个小孩子了，他可以背着一个能够把一个人献为燔祭的柴，应该是很大的一捆柴，所以通常的对以撒的认识不是一个小孩子，应该是起码17、18岁以上，是个足以能够背着一捆柴上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如果是一个小孩子，亚伯拉罕也不会说让一个10岁小孩子你背着这么重的柴跟我上山，对吧？所以这里面看到这个也是同样一个词，我查了原文也是同样一个词的，说明这个童子呢不是一个小孩子。另外还有一个经文就更清楚了，就是在创世纪的44章，这里边讲到了这个雅各的孩子，44章31节，我们的父亲没看见童子就必死。这个说就必死是雅各，他没有看见童子，这个童子呢就是说是雅各的最小的儿子便雅悯。这句话呢是雅各的儿子们在说的，说我们的父亲如果没有看见便雅悯回去，他必死，又失掉了他另外一个他心爱的儿子，最小的儿子。那这时候便雅悯多大年纪了呢？其实圣经里边大概其我们能够找到一些线索，大概多大年纪。因为雅各从巴旦亚兰回到迦南地的时候，这时候呢约瑟应该是6岁左右。那他们在路上在舒哥盖过房子，在示剑买过地，耽误了差不多我估计至少有1年的时间。那这样推算下来呢，因为在回希伯伦的路上生的便雅悯，所以便雅悯应该是比约瑟至少小6、7岁。那这样算下来，这个时候约瑟是39岁，那便雅悯呢应该是31、32岁这个年纪的。那这个31、32岁了，这时候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可以在圣经当中找到线索，31、32岁这时候便雅悯。但是呢这些他这些哥哥们呢 称他还是童子。所以说圣经这两处经我们看到讲到童子都不是在说小孩子的。那这样我们就看到这个里面讲到这些所谓的童子也不是不懂事的小孩子，而且这么多的好几十个，我们想如果是小孩子在一起玩耍，一般的不会聚集到这么多人，聚集到好几十人应该是比较年长一点的，他们有共同的事情要做。而且这里面看到呢，是从城门出来的，不是一个乡间的小路，不是在路边玩耍的，是从城里出来，所以他们是做什么事情那我们也不知道。总之呢，这样看下来这个五六十个孩子不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另外我们再看一个词呢，就是对他的这种嘲笑，并不是因为他长的这个外貌这个秃头让他们觉得好笑。嬉笑，嬉笑这个词呢包含的意思就是轻蔑，一种嘲笑，一种藐视。那这样呢，我们分析下来，我们就看到以利沙之所以以耶和华的名来咒诅这些人，这些童子，不是只是为了自己因为秃头被嘲笑，而是他们里边的内心是因为对以利沙的藐视。以利沙这件事情应该是在耶利哥，不只是这些先知门徒看见了，这个事情应该是会传到很多地方，可能包括这些童子们，他们也听说。那他们看到以利沙进城，他们看见以利沙，就以以利沙这个秃头作为一个借口来嘲笑，来讥笑。实际上他们内心是对以利沙接替以利亚做先知的一个不认可，一个嘲讽。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呢，这些人他们被熊咬死也是咎由自取的，是他们对神的先知的不敬。表面上看是对以利沙不敬，因为以利沙他是神所设立的先知，他是神的代表，也就是他们对神的不敬畏。而且以利沙他是奉耶和华的名咒诅，如果神认为这件事情做得太过分，神也不会出手。这两头母熊如果神不允许，他们也不会出来咬这些人，是不是？所以说我们相信神不会做错事，神所设立的先知也不会做错事，不会出于一种人的这种为了自己的喜好，或者是为自己因为自己被冒犯了就出于血气做这种事情。我相信神也不喜悦人他的先知是出于血气，为了自己的这个表面上的这种面子去做这样的事情，拿人的性命开玩笑，我觉得一定不是的。那另外我为什么说这个便雅悯他已经30多岁了呢？一是圣经当中的这些线索，另外我们再看这时候便雅悯他已经有了10个儿子了。大家可能没有留意，在46章的21节说便雅悯的儿子是后边这些10个。便雅悯当他去埃及的时候他已经有10个儿子了。大家可能想，哇，这个31、32岁竟然有了10个儿子。其实呢这个呢看起来是比较多，实际上也合理，并不是说从这个看来好像不合理，怎么会有这么多孩子。大概就说一年生一个孩子，他20岁结婚，12、13年生10个孩子，这个也不是不可能的。总之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个时候他们去进迦南，不是进埃及的时候呢，带着这70个人当中有便雅悯，他是10个儿子的，他是最小，但是呢他的孩子是最多的。但是呢这些哥哥们还是称便雅悯为童子。好，最后一句话，第二章就是说以利沙从伯特利上加密山，又从加密山回到撒玛利亚。那这几个地方呢都是以利沙服侍经常在的地方。在加密山上，后边我们会看到在加密山上和这个伯特利 还有撒玛利亚，他都出现过，都做过事情的。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三章。第三章第一节，犹大王约沙法十八年，亚哈的儿子约兰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十二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不至像他父母所行的，因为除掉他父所造巴利的柱像。我们看这个约兰，圣经对他的评价比他的父母好一点，他除掉了他父所造的巴利的柱像，就说没有像他父亲那样的坏。但是呢，接下来又说第三节，然而他贴近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总不离开。那这个是一个北国的所有的王一个共同的一个描述，就是他们不离开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这个罪呢，就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罪，就是拜金牛犊、拜偶像，这个是在神眼中看为最严重的一个罪。所有的北国的王没有一个例外的，都是像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那罪。也就是说，他们的属灵的光景有高有低，但是呢，总体来说全是一样，都是拜偶像的，都是拜坏的，不认识神的。第四节，摩押王米沙牧养许多羊，每年将十万羊羔的羊毛和十万公绵羊的毛给以色列进贡。那这个告诉我们，摩押是以色列的一个附属国。第五节，亚哈死后，摩押王背叛以色列。这个其实在列王记下开始就已经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了，就是亚哈死后，摩押王就开始背叛了。背叛的意思就是不承认你是我的这个盟主了，我要独立了。那具体的呢，就是这些进贡的这些羊毛不再给了，宣告我跟你没有关系了。那大家想想，这个等于20万只羊的羊毛是很大的一笔财富的。那时候养羊最大的收入就是羊毛，所以说到剪羊毛是吧，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这个独立当然最大的并不是这个财富，而是这个尊严。一个国家本来是属你管的，现在呢它要独立，那这个是一个现在我们叫主权的问题是吧。那在这个他的哥哥亚哈谢做了一年多的王，没有采取行动。亚哈谢呢，他是我们知道很快就摔伤了，后来就死了。那接下来到约兰接班以后呢，他就要讨伐摩押。我们看第六节，那是约兰王出撒玛利亚，数点以色列众人就要出兵了。在前行的时候，差人去见犹大王约沙法说，摩押王背叛我，你肯同我去攻打摩押吗？他说，我肯上去，你我不分彼此，我的民与你的民一样，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大家听到这个是不是有点耳熟？这句话呢，其实约沙法曾经讲过的，在列王记上曾经他帮助亚哈去打仗，在激烈的拉莫是吧，去打仗，就是在那场战争当中亚哈被射死了。那现在呢，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但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上一次是这个摩押在攻打之前，不是在亚哈王在攻打这个激烈的拉莫之前，跟约沙法商量，我们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去。这时候呢，他就约沙法就说，我的民和你的民一样，我的马就像你的马一样。那现在呢，这次不一样的是，约兰没有跟他商量，约兰直接就数点军队出发。在一边走一边忽然想到了，哎，我要问问这个犹大王约沙法，他愿意不愿意跟我一起去。那他这个临时派人去问，我们看约沙法的反应呢，说我肯上去，你我不分彼此。 我们知道约沙法这个人呢是个好王，圣经对他的评价是个好王，敬虔的王，但是他的一个可以说最大的一个问题，也就是他的这个问题对整个犹大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伤害，就是他和这个以色列王亚哈结交，并且呢这个结亲，让他的儿子约兰娶了这个耶洗别的女儿，那这个对他们整个犹大都是一个极大的一个伤害。我们看这里边人家去打仗出发的时候过来问你一下要不要跟我去，他说我愿意去，你我不分彼此。我们也看到这个约沙法王是不是按现在的话来说有点太这个叫什么不值钱也好，就是根本就不重视你，就我出发了问一下你想不想来，他说 OK 我愿意来，我们不分彼此，我的马就是你的马。哎呀，这是让人感觉这个如果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那你这样做我觉得也可以理解，但是他是这样一个败坏的王，这样一个败坏的家族，就是因为跟他有这样的一个姻亲的关系，就在这个判断上在这个做事上没有一个属灵的原则，不明白神的旨意，他也完全没有求问神，根本想不起来要问一下神的意思是不是让我去帮助他。而且呢我们在圣经当中看，上次他帮助亚哈打仗以后他侥幸回到了犹大以后，其实这时候呢神是派先知去责备他的。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下的十九章第二节，就是约沙法他从战场上回到犹大以后呢，先知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出来迎接约沙法王，对他说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华的人呢，因此耶华的愤怒临到你。我们看到这时候已经先知当面警告他责备他，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华的人呢，先知已经告诉约沙法你所帮助的这个北国的亚哈王他是恨恶耶华的，你不应该帮助他，因此耶华的愤怒会临到你，这样的一个警告。但是呢时隔没有几年，我们看这件事情他再次犯错。那他帮助了这个他愿意帮助约兰去打仗，那约兰呢就问他我们从哪条路上上去，这时候他们有两条路可以走，大家如果对当时这个地区的地图熟悉的话，那以色列在北部，犹大在南部，他们中间的这个界限呢就是在差不多事件这个位置，那从这个位置呢其实他们过约旦河，从耶利哥那里边过约旦河往南走就是摩押，大家还记得他们当时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就是在摩押这里边停留了很长时间，当时还受到了摩押王请巴兰来咒诅他们，就是在约旦河东在这个死海的边上，这是他们最近的一条路，就是直接过约旦河到了约旦河东向南就是摩押地。但是我们看这时候这个约沙法给他出的主意是什么呢，是我们这个去走以东的旷野，走以东，那以东在哪里，以东其实在这个死海的西南部，等于是要绕死海一圈半圈，从这个死海的西边绕南边绕过来再绕到东边来，等于一个绕了整个一个以东，是绕远路的。那为什么这个约沙法给他提议说从以东的旷野路上去呢，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原因。第九节，于是以色列王和犹大王并以东王都一同绕行七日的路程。这里边呢短短的一句话其实里边含有很多信息的，原来是两个王是吧，现在变成了 并以动王加了一个，有三个王了，后边就一直在讲三个王了。那原来是两个王，是约兰和这个约沙法。那他们走以东的旷野，哎，走这个旷野就走以东这个路，为什么又增加了以东王？那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以东王也加入了，也参加他们这个大军了，变成了三个王的军队。他们绕行七日的路程，军队和所带的牲畜没有水喝。这一段路其实没有多远的，最多一两天就到了。那这里面告诉我们是绕行了七日的路程，这里面一个信息就是他们迷路了，在旷野当中迷路了，走了很多冤枉路，转不出来了。而且呢，几天之后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出现了，就是没有水喝了。一个军队如果没有了饮水，这是一个致命的一个打击，就是马上就失去战斗力。那他们绕行了七日，在第七日呢，应该就是终于找到了路，但是呢，这时候呢，面临一个难题，就是没有了水，水已经耗尽了，在旷野当中已经喝完了。那刚才有个问题，我让大家思考，现在给大家一个答案，就是为什么增加了一个以东王？本来他们是两个王的，现在变成了三个王。我们看一处经文就告诉我们一个答案，就是《列王记下》第八章的20节，约兰年间以东人背叛犹大，脱离他的权下，自立为王。这个约兰呢，就是犹大王约兰。说约兰年间以东人背叛犹大，脱离他的权下，自己立王。这个就告诉我们，曾经以东是犹大的附属国，就像摩押是以色列的附属国一样，也就是在约沙法那个年间，以东是没有自己主权的，他是犹大的附属。那这就告诉我们为什么约沙法要走以东的旷野。通常你走一个跟你没有关系的国家，走人家的路是不允许的。大家记得吧，当时以色列人在进迦南之前想走以东的路，说我们在只走你的大道，我们都不喝你的水，以东人都不允许，对吧？拒绝他们走。所以说你进入人家的国家，人家不允许你走的，这是侵犯主权。为什么约沙法就可以说我们走以东的旷野呢？因为他心里有底，他知道以东是听他话的，是他的附属，不但走他们的地是可以的，而且呢约沙法也显明了自己的权势，我不但可以让你走他的路，而且呢我还能够要求以东王率领他的军队加入我们，帮着你去打仗。所以这也是约沙法的一个骄傲，显明自己的权势，我有，不但我有军队，而且我还能够调遣以东的军队。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接下来的事情，就是他们迷路了，走了七天，绕了七天，这时候的陷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境，就是没有水喝了。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看以色列王遇到困难以后他的反应，第十节，以色列王说，哀哉，耶和华招聚我们这三王，乃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他这个遇到困难以后就是叹气，这个哀哉，我们完了，不行了。这时候我们看遇到困难的时候，不同的人的反应也反映出他的一个属灵的情况。第十一节，约沙法说，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好，这时候约沙法他的灵性复苏了，他这时候想起来了，哎，我们可以问耶和华的先知啊，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这时候已经过了多少天了？七天都过了。他当初约兰王、以色列王问他的时候，他都没想起来，我要不要问问耶和华，我可不可以去帮助约兰攻打摩押，他没有想起来。这时候陷入困境了，想起来，哎，我们可以问问先知。那这时候以色列王的一个臣子回答说，这里有沙法的儿子以利沙， 就是从前侍奉以利亚的。那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以利沙就在附近。那这时候呢，应该是在以东。以利沙很少出现在以东的。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时候呢，他们可以求问，可以问先知，而且呢，他们想到了要问先知。以利沙这个在附近，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这个约沙法听到以后很高兴，说他必有耶和华的话，因为他知道以利沙是耶和华的先知。于是以色列王和约沙法并以东王三个王一块儿下去见这个以利沙。所以说七天以后他们是找到了路，否则他们如果一直在旷野里迷路的话，也不会找到以利沙。虽然现在走出了这个困境了，但是呢，另外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水，这个问题呢没有解决，所以他们要找以利沙问出路。那接下来我们看以利沙的态度，就是以利沙对这个几个王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十三节，以利沙对以色列王说：“我与你何干？去问你父亲的先知和你母亲的先知吧。”以利沙说：“我与你不相干，你何必要问我？你父母他们有自己的先知，巴利的先知，干嘛要问我呢？”以利沙面对一个王毫不客气，一点不给面子，是吧？一个王又怎么样？在神的先知面前，我们看这个以利沙对这个世上的王没有一点点的这个，就像我们现在说的，你这个有权有势，然后呢，我就在你面前表现的这个对你很尊重。我们看以利沙完全没有，他是完全从神的角度来看，你父母不是有他们的先知吗？他们巴利的先知吗？你去问他们，不要来问我，我跟你不相干。这个约兰受到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羞辱，他呢也没有敢发火，但是呢他也没有认错，他也没有悔改，而且他说了一句不疼不痒的话，他说：“不要这样说，耶和华召聚我们这三王，乃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他还是他原来讲的一个话，他是他自己的一个判断。他说：“耶和华召聚我们，就是要把我们送给摩押人，让我们被打败。”这是他自己的一个想法。他拿这句话呢，要来试探以利沙，也就是他没有问，是呢自己这样讲出来，他希望得到以利沙对他这句话的一个评价是对还是错。那十四节，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军耶和华起誓，若不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必不理你，不顾你。”我们看这个以利沙，他可以说是爱憎分明，是吧？他说得很清楚：“我不是看你的面子，而是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因为他我才愿意帮帮你们。”我们看这个约沙法，虽然他这个时候灵性比较低落，但是呢总的来说他还是一个好王，还是敬畏神的，他还想起来可以问先知，所以呢以利沙给他还是给足了面子的，他还是有一点点 credit 在这里。第十五节，现在你们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那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利沙的身上。这里边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情节啊，就是让人呢去给找一个弹琴的来，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利沙身上啊。这个需要弹琴的这个需要呢，只在以利沙的整个的侍奉当中只有一次，这一特殊的一次经历，就是要弹琴耶和华的灵才降在以利沙身上。那这个具体原因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也不要去猜，不需要去猜。那关于弹琴有这样的一个作用确实有的， 我们还记得这个大卫曾经为扫罗弹琴驱魔，让这个魔鬼呢就离开扫罗，是吧？确实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的。那这个弹琴和圣灵有没有一个关系呢？我们不能根据一节经文就下一个结论。那当代呢，据我了解，有一些灵恩派，他们呢就非常看重音乐。在美国的灵恩派有一个叫琴与炉的敬拜，当中呢就是自始至终有音乐，他们叫琴与炉的敬拜嘛，琴就是弹琴，那炉呢是来自这个他们这个根据这个启示录里边这个经文，认为这个敬拜神就像这个祷告呢就像这个香炉的香一样来到神的面前，他们就认为这个敬拜要有音乐加祷告两项，就是琴与炉在神面前敬拜，他们敬拜可能达到几个小时，一边讲方言一边这个听音乐一边静坐，他们就是认为音乐对这个祷告对敬拜呢有非常非常大的作用，那可能就根据这些经文得出来的。所以我们不能根据一个特殊的一个圣经的一个经历告诉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就把它上升到一个绝对的一个理论一个教义。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的特殊的事情，我们就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事情，不要把它扩展到一个常态，就是说我们一切的敬拜都要有音乐伴随着，都要弹琴。那这里边确实是当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沙的身上，但是以利沙的服侍这么多年，每一次都有神的同在，那么多次没有音乐的时候没有弹琴又怎么解释呢？是吧？所以不能因为这一次的弹琴就说弹琴是非常重要的，是必不可少的。那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沙的身上，他就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并且呢预言他们将要得胜。那现在他们三王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没有水喝。十六节，以利沙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在这谷中遍处挖沟，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虽不见风不见雨，这谷必满了水，使你们的牲畜有水喝。耶和华说的事情呢也是非常的，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不见风不见雨，就是没有降雨却有水，而且呢把这些沟这些谷呢都填满了，那哪来的这么多的水呢？那我们先看一下二十节，就是这里面讲到的发生的事情。次日早晨约在献祭的时候，有水从以东而来，遍地就满了水。那这些水没有人知道从哪里来的，而且呢是从东方流过来的，就把这些他们挖的沟里边都满了水。那这些沟里面满了水呢，他们就可以当这个沉淀一点，这等这水比较干净的时候就可以喂牲畜，人也可以喝。所以这是一个完全就是神迹，没有降水没有刮风居然就有水流过来。那十八节说，在耶和华眼中这还算为小事，其实这已经是很大的事了吧，这是一个神迹。而且呢说，他必将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你们必攻破一切的坚固，坚城美邑，砍伐各样的家畜，塞住一切的水泉，用石头糟蹋一切的美田。接下来以利沙预言他们将要得胜。十九节呢这些呢就比较奇怪了，说他们得胜以后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攻破一切的坚城美邑，这个倒还容易，就是把城攻破。接下来说呢，砍伐各样的家畜，塞住一切的水泉，用石头糟蹋一切的美田。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这个是完全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益处的，这是破坏，是吧？这是对百姓的一种摧残，把这些田地都里边弄好多石头，然后呢把这个泉水给塞住，把那些好的树木给砍伐了，那这些对他们没有好处，对摩押更是一个破坏，其中最受伤的就是老百姓。所以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我们下一次来再继续，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仰望你，感谢主啊，赐下宝贵的圣经，让我们看到这几个王他们在神面前的表现，有的完全不认识神，有的灵性暂时的低落，让我们在这些人身上都看到我们的软弱，让我们能够警醒，能够常常的祷告祈求神，让我们能够明白神你的旨意，带领我们每一位在你的面前的敬拜侍奉。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